见到你们，很高兴啊。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向高处行。那我们刚刚读的诗篇八十四篇是讲到我们个人来到锡安朝见神。我们所说的这个锡安，不是一个物质的锡安，不一定是今天的耶路撒冷的锡安，而是一个我们往上走的一条路。就是当然有一天我们最后我们到主来的时候，我们都会到锡安去啊。我那个之前呢去过以色列，去过两次，所以我就跟弟兄姊妹说我这个大概不会再去了，一面因为花的钱也很多，一面也没那么多时间啊。那我跟他说最后我还会去一次，那就是等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在地上的新耶路撒的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在那里千年国度嘛，是地上的耶路撒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David Polson， 他也讲过啊，这个英国的那个老牧师，他也是说我们有一天呢，我们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会免费到耶路撒的啊，这个免费就是等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会在新耶路撒的。所以我今天要讲的，我们要去耶路撒冷，去锡安朝见神。我说的不是这个物质的，将来有一天我们会去，但是我们还没有到那一天的时候，我们天天要走向上的路，向高处行，向高处行啊。就是我们天天要往上，往神的那个方向啊，我说的是这个向高处行啊。所以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圣经，就是说我们要力上加力，个人到锡安朝见神。就是我们今天呢在走这一条路，我们不是仅仅得救就够了，我们将来要从神那里得到奖赏，我们要向神交战。所以每一天我们都要走向上的路，就是力上加力到锡安朝见神啊。那今天的锡安不是物质的，但是有一天我们都要到锡安朝见神啊。今天我要交通的是圣经中的几个人，这些人呢他们怎么样走这一条人生的道路啊。那这些人呢，因为我今天做一个比较，所以不会每一个人很详细，因为这每一个人要讲都一个钟头都讲不完，我只是讲一个我们都是比较熟的啊。亚伯拉罕一生活了175岁，当然我们今天的年龄都没有那么高啊。亚伯拉罕活了175岁，保罗呢大概活到67、68啊。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几个人中最年轻的一个人。大卫活到70岁，雅各呢就是旧约的雅各活了147岁，但以理活了差不多90岁啊。还有一个以撒，这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些人当中活的最长的一个人，活了180岁，也是我们今天达不到的这个情形啊。那我们今天在座的都不是年轻人，年轻人都下去了啊，所以我们大概平均年龄大概差不多有40、40-50岁都有了哈。那我们来看这几个人，我今天不详细讲这几个人的事迹，这些我们大概都比较熟，但是我主要是要把这几个人生命的一个向上走的一个图形，我们做一个勉励啊。我们常常讲一句话，就是说生命好像文章，我们一个人的生命好像一篇文章，不是在乎长短，而是在乎内容。我们一生活了多少的岁月，我们一生活在地上，我们将来要向主交账的时候，我们要交的是什么。这是生命呢好像文章，不在乎长短，是在乎内容。我们今天看的这几个人呢，以撒是活了180岁的人，这个保罗大概活了只有他的一半左右，差不多一半左右哈，一半这样子。但是这些人当中呢，不是活得最长的人，生命就是最好的。一篇文章不是写的长就是好，对不对？是在乎不在乎长短，是在乎内容。所以我们今天要看这几个人，我们只是很快的看过去哈。亚伯拉罕他从使徒行传司提反的话里头告诉我们， 荣耀的神像的显现，因为他住的地方是福尔，就是今天的巴比伦那个地方，伊拉克那个地方。神告诉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那个时候亚伯拉罕还没有，还住在福尔，就是今天的伊拉克那个地方。这是神第一次向他显现，荣耀的神向他显现。这就是他就离开了加勒底的福尔那个地方。我们今天知道那个地方都是一片沙漠。当时亚伯拉罕是现在4000年前，没有什么火车公路，更没有飞机，所以他们就是沿着河伯拉河，就是幼发拉底河，就往前走。神告诉他离开，他就离开，不知道往哪里去啊。那当时离开的不多，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妻子撒拉，他的父亲他带着他，还有带着侄儿，就是这么，还有一些仆人，很少的人走这一条旷野的路，不容易啊。亚伯拉罕这个时候呢，接下去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就走到哈兰，就停在那里。以后是因为他的父亲可能他拉可能病了，就停下来，停多久不知道。但是亚伯拉罕出哈兰，离开哈兰的时候年75岁，我们今天很多人都还不到75岁啊，75岁要走那段路实在不容易啊。我们今天都是坐火车搭飞机啊，你想想那个年代要走那一段路真的很不容易。亚伯拉罕就从胡尔到哈兰，就停了多久我不知道，离开的时候几岁不知道啊。但是在哈兰就接着到迦南的这一段路，这个时候是75岁，就往神要他去的地方，就往迦南地去啊。这是亚伯拉罕的这个路线图。那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有三方面。神说我要把迦南地赐给你，迦南地就是现在以色列人1948年复国的这一块地方，以色列地啊。神说我要把这一块地方赐给你，可是在创世纪35章讲得很清楚，神说这一块地不是给亚伯拉罕还有你的后裔。可是亚伯拉罕有很多后裔，我们知道以实玛利也是，对不对？亚伯拉罕很多后裔，但是神在创世纪35章对雅各说，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雅各的后裔。只有现在的以色列人是雅各的后裔，所以他们叫以色列，所以他们才能够得到这一块地。虽然现在一直政治这些在争的就是什么，这一块地巴勒斯坦人住了1000多年，为什么以色列人回来就说这是我们的地道？那我们说这个根据是什么？圣经。那圣经是白字黑字写在白纸上，神说得很清楚，我要把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创世纪31章。所以我说这一节圣经是这一块地是谁的，是属于谁的，这是地契。神讲得很清楚，4000年前就已经讲了，不管年代过了多久，1000多年，以色列人1000多年不在那一块地，可是神说的话是算数的，这是现实的神。神给亚伯拉罕第二个应许就是说，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那个时候亚伯拉罕还没有生以撒呢，当然生了以实玛利。那这个指的是以撒的后裔。到加拉太书3章16节，保罗就解释了，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得福，而是因为耶稣基督得福。这是圣经加拉太书讲的。然后第三方面，神要给亚伯拉罕的祝福是福，就是福啊，祝福。那这个福呢，加拉太书来解释，保罗说这个福就是圣灵啊，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三方面的应许。那神给亚伯迦南地，神赐给迦南地给亚伯拉罕，结果亚伯拉罕呢一经过试验，信心就软弱了，因为那地遭遇饥荒，然后亚伯拉罕就赶快就离开，就到埃及去了。那我们知道他到埃及的时候，他本来是说我要去那里暂居，可是一去那里最后回来的是拜了夏甲这些奴婢回来。所以这以后我们就知道，撒拉就告诉亚伯拉罕说，我生不出来，撒拉已经年纪大了，那你就跟我的使女，然后生了还是你的后裔。那神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我们知道， 所以亚伯拉罕的神给他迦南地，他一经过试验就软弱，就下埃及去，这就是信心软弱啊。所谓信心就是神说的话才算数啊。神说我要把迦南地赐给你，迦南地经过亚伯拉罕就跑掉了啊。那亚伯拉罕后来神又告诉他说，你本身所生的才是你的后裔，然后撒拉因为自己年老了，生不出，没办法生，生育已经断绝了，所以他就用一个主意，就说你就跟我的使女啊夏甲生。那我们知道，所以呢，神告诉他说，从你本身所生的才是你的后裔。神并没有把亚伯拉罕跟撒拉分成两个人，不是从我生的，是从你生的啊，神并没有这样。所以呢，亚伯拉罕生后裔的事，一经过试验，那试验就是什么？去了迦南地超过十年了，亚伯拉罕、撒拉还不生。那不能生育的事是年纪越大越不能生，对不对？所以撒拉心急了，就这个。所以亚伯拉罕这个信心呢，神说你要生后裔，结果信心一经过试验呢，就又软弱了。过了十年还不能生，所以撒拉就出了这个主意啊，然后就亚伯拉罕就从撒拉的使女夏甲就生了以实玛利，又软弱了哈，这个神给他的第二个应许就软弱。但是呢，神要成就像亚伯拉罕所说的应许，所以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那撒拉就是89岁了，差了十年。我们很难想象，今天如果有一个女人89岁、90岁生孩子，那新闻都要登出来了，对不对啊？都不可能的事。可是神说什么？在他没有完成的事，所以呢，真的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生撒拉90岁，生了一个儿子，那就是以撒。这是神成就他的应许，神是信实的啊，真的神是信实的。亚伯拉罕呢，到了110几岁，就是以撒10几岁的时候，亚伯拉罕神就要试验亚伯拉罕，就说亚伯拉罕，你把你独生的爱子，其实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撒拉以撒不是亚伯拉罕独生的，另外还有一个以实玛利。那什么是独生呢？按着应许，以撒是独生的，按着应许生的。所以神就说，你把他献为燔祭，你所爱的以撒，讲得很清楚，献为燔祭。亚伯拉罕的信心什么时候开始坚定？就是生了以撒以后，因为不可能的事成就了。所以亚伯拉罕现在110几岁的时候，神说你把以撒献上，亚伯拉罕就信得过神了，信得过神哈。好，那亚伯拉罕呢，就等候一座更美的家乡。圣经创世纪从亚伯拉罕献以撒以后就没有记载很多事，撒拉死了，他又娶了一个妻子基土拉啊，然后亚伯拉罕一直活到175岁。但是呢，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因着信就等候那一座有根基的城。对，有根基的城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锡安，将来的圣城新耶路撒冷。那当然亚伯拉罕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些事，神告诉他说我要把迦南地赐给你，可是亚伯拉罕到死的时候只有用钱买一块麦比拉豆埋葬撒拉，以后他也埋在那里。亚伯拉罕并没有得到迦南地，可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真的得到迦南地了，不只是现在一天就是现在的以色列，他们摩西带领他们进迦南，对不对？后来因为他们拜偶像又被赶出去，又亡国1900多年，2000年以后又回到这一块地方，神的应许真的成就啊！所以亚伯拉罕因着信心等候那一座有根基的城，这是亚伯拉罕的生命的图形啊！我就很简单的，他到75岁的时候还没有认识神啊，拜偶像啊，但是他神呼召他就往上走了，可是他有软弱，这个灰色的就是表示他信心软弱。第一次到就是下了埃及，对不对啊？然后又有软弱，以后又从这个夏甲生了以实玛利，可是等到他生了，从撒拉90岁生了以撒以后，亚伯拉罕的信心就不软弱了。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大概差不多是100岁的时候，他往后走的路是往上走。前面呢有软弱有跌倒，就好像我们一个小孩子 开始学走路的时候，哪一个小孩子没有跌倒过？不可能的，对不对？都是会跌跌撞撞的，但是慢慢慢慢就稳了。我们是偶尔跌倒，不是天天都会跌倒的，对不对啊？所以亚伯拉罕生了以撒以后，他的信心就非常非常的坚定了，不再软弱，不再怀疑，甚至神说你把以撒献上，他都可以照着神的话去做。这是亚伯拉罕生命的图形。他75岁开始跟随主，到100岁的时候，然后后面有75年的时间，这是亚伯拉罕人生的图形，就是往上走的。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向高处行，亚伯拉罕是不是向高处行，一直往上，一直往上啊。好，我们再看第二个保罗，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生命最短的一个人。保罗是生在敬虔的犹太家庭，遵守律法，但是他不认识耶稣是基督，就杀了基督徒，但是被大光照耀大马色路上，就悔改信主。以后呢，有3年的时间好好的读旧约，蒙神开启认识旧约所启示的弥赛亚。以后神就派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以后不顾性命的传扬福音啊，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最后67岁、68岁为主殉道，他知道他会得生命的冠冕。他说：“我知道我现在被交奠的时候到了，但是呢，我那当好的路我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守住了，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啊。”这是保罗。那他是在大马色路上以后，整个人生的转变。保罗信主的时候，大概是主后31年左右啊，就是30年、31年，所以他几乎可以说是人生的下半场开始转变。信主以后，我们今天很多人也是到了人生一半的时候才信主，才认识主啊。不是有的人是从小信主，有的人是人生一半的时候才信主。那保罗可以说是保罗的徒刑呢，到67、68左右啊，66、67、68，但是他人生的下半场。本来他一直在追求这个属世的事情，他都觉得我非常好。他说按着律法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但是他信主以后，他人生的前途好像没了，因为他不再做法利赛人了。从这里开始，大马色路上以后开始走这一条是向上的路。这个虚线就表示是这个天然的生命，他好像什么都有，对不对？我什么都有，什么都抓到了。可是呢，信了主以后，他说我为了认得到基督，我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到基督。这可以说是他人生的下半场开始走这一条向上的路。这是保罗的人生一半啊。我们有时候看这个，我是看不懂篮球啊，我这个很多小孩子都看得懂，我都看不懂打篮球的这个规矩哈。有时候我到我姐姐家去，哦，他们一家人都好着迷，一打篮球这个比赛的时候，哇，每个人坐在电视机前看，我看不懂啊。所以有时候我一站到，我说，哎，这个现在我只会看分数啊，这一队跟那一队差几分啊。我说哇，这个赢不过来了，差这么多分哦，赢不过来。我姐姐说不啊，你这个还有多少时间要打？他说有时候这个就追上来了，就反败为胜了啊。所以我说我们这个保罗呢，人生的下半场一个大转变，他以前追求的，现在说我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到基督。这是保罗人生的图形啊。好，我们再看大卫。大卫呢，神高他为王啊，少年的时候，很小10几岁的时候高他做王，然后这个大卫呢犯罪啊，等到他做王的时候，他与拔示巴这个犯罪，对不对？娶了别人的妻子，杀了这个乌利亚，这个我们可以说他犯了杀人罪，犯了奸淫罪，对不对啊？那都是10诫里头这个2条都犯了啊。那大卫呢认罪悔改，诗篇51篇就是大卫彻底的认罪悔改啊，真的是。我们今天我不是说我们要去学大卫犯罪，但是我们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说我 不会犯罪，对不对？不一定会犯这个罪，可是我们还是一个罪人啊，我们还是会犯罪。但是大卫呢，最后他当然为了这个犯罪，他受了很多的苦，他真的还了四倍啊，真的付了很大的代价。但是大卫呢，到晚年的时候，他知道要照着神的心意行，他真的是悔改认罪啊。以后呢，大卫认罪了以后，然后求神赦免啊，这个也是我很快的讲，这是大卫的人生的福喜。大卫可以说少年的时候就非常好，神才会高他，十几岁的时候就高他做王，当然不是那个时候做王，他三十岁才做王。以后呢就逃避扫罗，然后他有软弱的地方，他逃到腓力士地去，以后呢又回头来，然后到这里呢又有软弱，他有一些事情有软弱，这个是下坡。可是大卫有一个特点，他知道悔改，那个付的代价也很大。他跟拔示巴犯罪的事，以后到晚年的事呢，他又数点百姓，那就得罪神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有软弱，有跌倒，但是我们大卫不是说我跌倒犯罪我就坐在那里，今天我们摔下去，我不是说老人的这个情形啊，我们年轻的话，我们摔下去我不能一坐在地上不起来，对不对？我们今天不能一软弱失败我就停在那里，不是的，我们还要站起来，还要往前走。所以大卫呢晚年的时候，到后虽然一开始就说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到最后圣经上讲到大卫使徒行传十三章还是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为神建殿啊，这是合神心意的人，这是大卫的人生的独行。我们有软弱有跌倒，可是还要继续往上走，对不对？我们听过有一个那个什么比赛，我不知道是什么比赛，那个跑步的那个竞赛，有一个年轻人呢，他跑步摔跑到一半他摔跤了，那摔跤了那不是那怎么跑，对不对？肯定是拿不到奖牌的。但是那个时候有一个场面非常的宝贵，他的父亲就下来，就陪着他扶着他，就把这一段路跑完。哇，真的是了不起，他没有得到这个奖牌，因为他肯定的。可是最后他跑到终点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给他拍手鼓掌啊，这个实在是很了不起啊。他还要继续往前，他不是跌倒反正我已经不能得奖牌我就坐在那里的，不是的，还要起来还要往前走，这就是我们人生的道路啊。雅各呢，旧约的雅各，他非常诡诈的一个人，他在母腹中就要争夺这个长子的名分，用红豆汤骗了他哥哥那个长子的名分，骗了他父亲长子的祝福啊，然后又逃到舅父家，又抓了很多，对不对？牛群羊群啊，那娶了这个利亚跟拉结，还有两个那个妾啊，然后被舅父欺压，所以你看这个人生非常曲折，对不对？很多曲折的事情啊。然后神呢给他，最后他要回来的时候，神把他大腿窝扭了，也以后雅各这个人就开始服下来，知道服在神的面前了。以后呢，最后我们可以看到他成为一个祝福的人。最后看到创世纪后面看到雅各下到埃及的时候，给法老祝福，给他的十二个儿子祝福，给他的两个孙子祝福。所以雅各这一个人呢，人生非常的曲折啊，非常非常的曲折，可以是这样的一个图形啊。他一直要抓，什么都要抓，可是他越抓，他的里面呢越走下坡。我们今天用不正当的手段得到的，我们里面是一定是走下坡的，这个属灵的生命一定走下坡。你外面好像不正当的方法，你什么都得着的时候，灵里头一定是走下坡。那雅各呢，一生最大的转机就是雅伯渡口的时候，他所有得到的要带回去迦南地，可是他哥哥要杀他，对不对？他可能20年所得到的，或者是从他开始所得到的，现在一夜之间全部会失去了，就是这个情形。但是这个时候神就把他大腿窝扭了一把， 以后到雅各这个人就开始学习服在神的权下，以后呢开始走上坡的路，这个人生很曲折，可是他开始要走人生往上的路。所以雅各一生的转机就是这个大腿窝被扭了一把，这里啊，以后开始伏在神的面前，这是雅各的人生。到最后的时候，成为一个给人祝福的人，可以给人祝福啊，这是雅各。那但以理，我们知道他非常的好啊。这个我们如果读圣经人物的时候，但以理可以说是我们读的这很多人物里头最好的一个人啊。那但以理的一生呢，是一个大蒙眷爱的人。他少年的时候，十几岁被掳到巴比伦，然后替尼布甲尼撒王解梦，然后呢，为以色列，就是他有七十年在巴比伦的王宫，然后被丢在狮子坑，然后狮子没有把他咬死，又出来，讲了有很多的预言啊，这是但以理的一生。可以说是这样的人生图形，我就不仔细讲这个细节，最主要是这几个图形的比较嘛。但以理呢，从小开始就非常的敬虔，我们读但以理的一生，几乎没有读到他软弱失败的情形，好像但以理的图形我们今天都达不到。我们不是从小开始就爱主，对不对？不是从小开始就认识主，但是希望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孙子能够像但以理一样啊，这个非常好的一直往上走，人生没有往下的时候，没有那个情形啊，非常大的考验。可是但以理的人生呢，越往上越往上，越高越高啊，这实在是非常好的，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生，不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但是我们要看的就是说不同的人生图形，但以理是也是往上走的，这是一个目标啊。好，那我们前面所看到这些，不管有软弱有跌倒，但是呢，就是这一节圣经箴言第四章所说，我们一起来读。
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叫越明，直到日出。
我们刚刚所看的每一个人都是往上走的，
是的，
也许有软弱有跌倒。我不是说我们要故意去软弱，故意去跌倒，但是有软弱有跌倒，我们还要起来，还要再往上走。这是我们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我们真是巴不得每一个人最后见主的时候，是我人生最高峰，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啊。那我们要看，我们刚刚所看到的最后一个人以撒，他是活得最长的，活了180岁啊。保罗的人生还不到他的一半，对不对啊？保罗人生还不到他的一半呢、啊，保罗六十几岁就过世了，不到他的一半，这180岁啊，180岁。那我们看以撒这个人，亚伯拉罕的儿子，他是不是少年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好？他父亲亚伯拉罕他童年的时候十几岁，他父亲110几岁，因为100岁生以撒，那个时候他父亲要把他献为燔祭。你说110几岁的老人跟10几岁的小孩，一个童子，如果以撒不肯的话，他是不是可以挣脱这个亚伯拉罕把他捆绑起来的这个情形？绝对可以。可是以撒呢，非常的顺服啊，非常的顺服，然后就父亲被他父亲献了。但是以撒呢，一直到40岁的时候都非常好，他40岁的时候才娶妻啊。娶妻的时候是他的父亲派了一个老仆人去哈兰那里娶了利百加回来，是不是哈？以撒娶利百加，非常的顺服。我们说我们今天的时代，没有一个年轻人会从来没见过面的，父母给我定好了，我就结婚了，是不是？都没有这样的事情了。以撒就是这么顺服，父亲怎么替他去找一个利百加回来，没见过面就结婚，就是这样啊。所以以撒一直到40岁的时候都非常顺利，但是以撒60岁的时候就生了这个，生了双20年不能生啊。其实以撒的这个利百加呢压力也很大，因为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不生的话，那传不下去了，对不对？神要给的祝福要从以撒下来的就接不下去了，所以呢，20年都不能生，利百加就以撒就为利百加祷告， 结果李百家一怀进去了，是双子双胞胎啊。那个时候神就对李百家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可是圣经上我们读创世纪就看得很清楚，神告诉李百家说，有两国有两族在你的腹中，所以这个指的大跟小不是指着以扫跟雅各，大的要服侍小的，有两族两国在你的腹中。那我们知道以扫就是将来的以东，现在没有国家，雅各就是大卫，下来就是大卫，大卫的时候是不是征服了以东？是不是那个两国两族是不是大的服侍小的？以东是大的，以扫对不对？那个是不是大的服侍小的？小的就是大卫的这个国度，大的服侍小的。所以在这里所说的真正的意思是，不是指着我们去读那个创世纪的时候看不到以扫跟雅各一生中以扫有没有去服侍雅各，没有，对不对？没有哈。所以这个是指着大的服侍小的。雅各和以撒跟利百家的领会都错了，以为就是这个两个双胞胎，大的服侍小的，那就是以扫要服侍雅各。所以呢，这个爸爸就喜欢大的，这个妈妈利百家就喜欢小的，因为他们都认为大的服侍小的，就是这样的情形啊。那以撒呢，一定要替这个以扫祝福啊，就是这个情形。但是呢，这他们错。可是呢，就开始看到以撒不顺服神，因为为什么？他还是要替这个长子祝福嘛，对不对嘛？以撒呢，137岁的时候为长子以扫祝福，因为他那里说了一句话：“我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我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然后就说我就赶快为你祝福，对不对？啊，这个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他137岁哈、啊，圣经没讲哈、啊。然后呢，以撒是活到180岁，也就是有43年的时间啊，这么长的时间啊。那利百家是利百家生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是60岁，以撒60岁生了以扫跟以撒。以扫40岁的时候娶妻，那以扫40岁，雅各也是40岁啊，双胞胎对不对？所以也就是说，这个雅各40岁的时候，以撒是100岁，啊，这个我们可以算嘛，对不对？啊，这个可以知道啊。好，这个刚刚说以撒说，我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那一定是超过100岁了，因为这个是26章讲，这是27章讲的。我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在26章的时候，他已经100岁了嘛，对不对？以撒已经100岁，这里我们不知道他几岁，我们等会再算啊，他几岁？他活到，也就是说，他说我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这个时候几岁呢？至少100岁嘛，至少100岁。但是他活到180岁。他活到180岁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六个人中活最长的，所以我刚刚说生命如文章，不在乎长短，是在乎内容，对不对？我们怎么算出以撒几岁呢？是要从这个表来看哈、啊，这个呢，我把这个以撒的年岁、雅各的年岁跟约瑟的年岁摆在一起来看的时候，我们做一个比较就知道哈、啊，因为。雅各下埃及的时候，他是130岁。法老问他说：“你一生的年是多少？”他说：“我130岁。”这个时候呢，约瑟是39岁，因为约瑟是30岁做宰相，7个丰年，第二个荒年的时候，雅各下来。所以雅各130岁，约瑟39岁，那我们就可以往前推算了。推算他是几岁生他们呢？生这个约瑟呢？生约瑟是在他到巴旦亚兰，有为着这个两个女儿服侍了7年，7年就14年，后面为着羊群服侍6年。约瑟是在后面的时候生的，那6年生的。所以也就是说是雅各91岁生约瑟， 那我们再往前推算，雅各91岁生日，那雅各逃到巴旦亚兰的时候是几岁？那这个往前推算就可以知道了，这个时候他是77岁。那以撒几岁呢？往前推算，以撒是137岁。也就是说，我们刚刚看雅各、以撒说我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这个时候以撒是137岁，他137岁说我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啊。这是以撒的图形，他小的时候非常好，少年的时候就非常顺服，10几岁啊，一直到40岁都很好啊。少年的时候可以说是他人生的最高峰，他被献的时候这么好，这么一个10几岁的孩子，父亲要把他捆绑要献，他就这么顺服了，这是他人生的最高峰。我们今天我们都觉得青少年那么听话吗？没有这样的情形啊，这是他自己以撒人生的最高峰。以后呢，40岁娶妻，以后60岁生了双胞胎以后，然后就开始就是不顺服了，一直到137岁的时候，他137岁，我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如果他们的领会，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他还是要把这个祝福留给长子，对不对？还是要偷偷的为这个姨嫂祝福。那他这个时候，他说我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一直到他180岁死，137岁这么说的，一直活到180岁，这么40几年的时间，我们说他在做什么？圣经都没记载，一记载就是他死了。但是40几年的时间，是不是这么空白过去了？最后就是死了，没有再提到他往上的一个情形哈、啊，所以是非常可惜的。这就是一个这个雅各以撒的这个人生图形是走下坡的，越走越下坡。然后这么长的时间，40几年的时间，他说我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我们可以说好像他是在等死，是不是？40几年，我们今天生命不在我们手中，有的人病了整天都在病，还是活的，还是对不对哈、啊？有的人呢，这个突然一下子过世了，都不在我们手中，生命都不在我们手中。但是我们的人生的图形，我们是要往上走，不是要往下走。我们不要说我过去20年很爱主，我过去30年我以前参加什么青年团契什么什么什么的，我们要看的是我最后要见主的时候是我人生的最高峰，那才是对的，那才是对的哈。所以我们就可以来看看我自己人生的图形是怎么画，我现在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我说的不是我们的身体，保罗说我们的肉体一天一天的毁坏，但是我的里面的人是什么？一天新似一天，里面可以走。我曾经对一个躺在床上一步不能动的人，我跟这位弟兄讲，我说你虽然现在一步路不能走，他是全身就是肌肉萎缩，现在只有眼睛能动，那嘴巴讲话都听不清楚，病了几年在床上。我说虽然你一步路都不能走，但是你人生的路还在走啊，人生的路还要往前走。不是埋怨主，我是每天靠着主来生活，这就走人生的道路啊。所以我们去想想我人生的图形是怎么样的一个图形，我是往上还是往下啊？这是我们人生的图形，巴不得我们最后人生最后这一段，不是我们要去见主，就是主要来接我们了。人生最后一段是我往上走，而且是我人生的最高峰，那才是对的。不是过去20年最高峰，不是像这个以撒的这个少年的时候就是他人生的最高峰。我们读以撒180年，他人生最高峰就是被献的时候，就是这个情形啊。好，那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圣经，诗篇90篇，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生的年日是40岁， 若是强将的，若八十岁，但其中有方言的四十有马蹄，卷帘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虽晓得你怒气的神识，虽按着你的感受的心，未晓得你的怒气的，求你计较我们怎么样所生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的年日什么时候结束。我说不是我们去见主，主要来接我们了，所以后面的日子实在是很短暂。我们把握短暂的年日，我们好好爱主，我们走向上的路，那就是得着智慧的心啊。数算我们自己的年日，我们不知道自己年日几岁，我们没办法去数我到几年，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很近了，那真的没有多少年，比我们想象的更近。最后这一段，无论如何我们要往上走，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见主的时候，是我们人生的最高峰，那就是得着智慧的心啊。这是我们今天用几个人，我们来比较他们的图形。有的人生有软弱有跌倒，可是软弱跌倒还要站起来，还要往前走。那虽然我们今天不能像但以理一路往上走的这个情形，我们没有，不是没有软弱，不是没有跌倒，我们信主的可能人生的一半才信主，像保罗一样。但是不管怎么样，后半段不要像以撒走下坡路，而是要走上坡路。这个道路不是我们肉身，就像我说的，这一位弟兄一步路不能走，可是我跟他说，你还在走这个属灵的道路，要一直往上走，一直往上走，不是人的脚，肉身的脚去走，就是我们灵里头要向高处行。不，无论如何我们要向高处行。所以我们刚刚唱的一首诗歌，我要面向高处，我要向高处行，我要向锡安。那个锡安不是有形的锡安，这是一个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更美的家乡。当然等到主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到新耶路撒冷去啊。所以是的，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说以色列建国七十年，我们真的是，这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啊。我去过两次，那今年呢，今年的一月初二月初我在中国，后来呢我决定要再去一次。我本来说我再去了哈，我已经去过两次，后来说我又去，为什么去呢？那时候因为我是美国护照啊，不用签证，所以最后十天他们要出发前最后十天，我说好，那我去，如果有旅馆住有什么我就去啊。我去的最主要的目的有两个啊，一个是啊，以色列今年七十年嘛，对不对？五月十四号，我今年七十岁啊，所以我说我跟以色列庆祝七十岁生日啊，我的生日要跟以色列过啊，这个是我觉得很有意义的，跟以色列一起过。第二个重点我会去的是因为我很想，我知道我们要耶路撒冷求平安，既然我去了以色列，所以我就想我能够到哭墙去为耶路撒冷祷告啊。我两次去以色列都在哭墙那里为以色列祷告，那时间都很短，第一次去的时候白天那都挤不进去的，第二次去的时候我们是晚上跟一位姊妹去，所以我们去那里时间长一点。我打算这一次去的时候，我约了几个人去，六七个人，然后七八个人。我知道晚上人少，那个哭墙前白天那个都挤不到前面去。当然，我们今天祷告不是一定要到哭墙去祷告啊。那以色列最后会在哭墙，就是呼求弥赛亚啊。所以我认为我已经到了以色列，那当然我有时间去哭墙为以色列祷告，我觉得好像更接近那种感觉哈。所以我就定了，就是说我们，我就叫了一部车，我说我们整夜通宵啊，为以色列祷告啊，为耶路撒冷祷告。可是那个司机不肯啊，他说我不能等你这个六七五六五六个钟头，我要睡觉啊。我说你就在车上睡吧哈，你就拿个棉被在车上睡吧。他说我第二天还要工作啊，所以他最多只答应我两个小时啊。我们半夜十二点去，我说等你到两点啊，你两点不来我开走吧。那所以最后没办法，我们就六七个人就只能去那里两个钟头为耶路撒冷祷告啊。 那这个呢，最主要是我觉得啊，这是我们呢今天还要为耶路撒冷祷告，因为以色列建国70年，啊，已经70年了，这个时间真的很快，主来的日子也真的很近啊，所以我们的年日实在是很短，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主来了，我们这条路就不能再走了。我们不是复活，就是活着被提了。所以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好好的抓紧这最后短短的时间，我们求主给我们智慧的心，能够走这个向上的道路啊。这就是今天我们讲到向高处使啊，求主纪念啊，发。